在这个时候，不仅在一个地方，哦，我们要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哦，不能在地上或在天上，不能在这时或在永恒，没有别的，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哦，你更是我们的弥赛亚，你是掌管我们这一生的这位永远的荣耀的君王。哦，也是你告诉我们以指引我们的先知，主，你也是那位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哦，主啊，我们都在你手中是何等的安稳，在你的手中是何等有把握有确据，因为都是你，因为你是那位永恒的神，因为你在我们上所做工作是永恒的工作。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就不仅欢欢喜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是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要归给你。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没有别的，因为你配得，只有你配得。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哈利路亚。 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我们就从第六节看到第十四节，基本上这是一段的经文。当然本来大卫是很好一个很好的心意，就是当这个亚门的这个王走了，那他儿子在接的时候，本来大卫要去就派人去安慰他，同时从某角度要保证以前我与你的王是有盟约的，那这个盟约虽然是换的是做儿子的，我们这个盟约还是不改变，我们还是在这个盟约的当中，我会fulfill, 我会完成，就是我在我这一头这一端，我会照我所应许的所立的盟约会来这样的保护你安慰你。但没有想到这个亚门王的儿子听到他四周人的话，他大卫来不是来安慰，他是来偷看我们，是希望来看看，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机会，因为整个以色列在强壮的当中，大卫确实也在这个慢慢的被列国认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也加上还有神的同在。所以呢，他们不仅没有接受，而且呢，他们羞辱了大卫所派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去慰问的人把他胡子给割了一半，然后呢衣服割了一半，让他们露出这个下体来，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所以他们连回到家的时候都不能够进到家中了，所以要在这个耶利哥城那边好叫胡子长出来，当然换了衣服让胡子长出来。那当这个胡子长出来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在羞辱的当中，但是恢复的不羞辱，但长出来就不再羞辱。第二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观念，像参孙的头发被刮掉的时候就失去能力，当参孙的头发长出来的时候就会重新得力。所以呢，昨天我提了一下纵然我们好像是 kindness, show kindness, 给四周的人不能是四周人，但是那些以前对过我们好过人，甚至那些这时候有及时需要的人，那不见得每次我们 show kindness 的时候人家一定会 appreciate, 甚至有人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或者等等，甚至有误会的时候，甚至产生一些的所谓的误会所产生的一些的这个所谓的伤害，或是一些的藐视等等，你这时候觉得很羞愧，你觉得这时候很被欺负，哎呀，我这个人真是哪里笨成这个程度，给他欺负了，要给他占便宜，倒怪给他占便宜，我还故意给他占便宜，他反而还踢我一脚。这时候你可能你的身心灵都到一个地步了，好像真是这真的没意思了，就说真的做了那个做一个人的那个 dignity, 这个所谓尊严都没有，被羞辱到那个程度，好像胡子给弄了一半，然后呢衣服给羞成这个样。不过我相信神会让我们重新得力， 总有个机会。所以圣经常说你不要急，你不要去为这个事情而自己难过，甚至呢到个程度好像要报复，伸冤在神，让神来处理。所以你发现呢，纵然啊，不论是我们这个人对多少错多少，就是进到个程度被羞辱，失去了能力，但是参孙是另外一种了。他在最终，不过他只要悔改，只要我们在主面愿意回转，神总会给我们有机会，叫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呢，当胡子长出来，不只是羞辱挪开，是从某角是重新得力的时候。那这是啊，对昨天我所提的，我们有。当然，昨天我提了一下，我还是这样的说：如果我被人家我们被人家欺负了，或被人家占了便宜，能够让我们更认识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所谓修出他的人格来。哎，坦白说，一个人的人格可以用金钱的，可以用物质啊来取代的。坦白说，这个人的人格也他的分量也不会多成那个，就只是这个分量而已。所以我们常说一个人的成熟啊，从某角是成熟，从某角也讲这个人的很深。那但是我也这样子说，一个人的深你才能够亮出他到能够这个高度有多少啊。这个我讲我们变成讲一些哲理去啊，我也不是一个搞哲理的人啊，我是个做工程师。不过我觉得有些的哲理让我们反而思想啊，到底人生啊，到底我们要追求什么，要得到是什么。不过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就读到后面了，从第六节开始呢，一到第十四节，就发现了这个亚门人知道这个不好惹的，甚至应该这样的说，他知道他惹了这个事情，羞辱了大卫的这个使者的时候，一定会带来报复，一定会败了。因为在当时本来就讲，坦白说你就不应该把人家羞辱，人家自己真的他也没先做什么，你还没有抓到人家的把柄，说偷看你啊，做探子啊，做间谍，你就把人家羞辱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很不利。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个羞辱，就是征战前的一个羞辱。所以换句话说，找个理由来带出这个战争来，很可能的是这个缘故，就是他不愿意看到大卫强到一个程度会成为他们的这个威胁。或许在列国的当中这个他们不愿意，好像大卫是独大的。不管理由是什么很明显这个的亚门人是要跟这个以色列人跟大卫来宣战。所以我们来从第六节呢看到第十四节。然后呢从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其实也是同一段经文。不过不太一样的是在这里。第六节到第十四是这个约拿约牙约什么约牙来征战。然后呢十五节是大卫亲自来征战。那我在或者我们在谈的时候，为什么要有十五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九节？因为跟十一章是放在一起。十五到十九节是大卫征战，走了到十一章的时候，大卫就晃来晃去，就出毛病。OK， 我们先来看看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我们起来读。亚门人知道大卫
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二万，与马加王的一千，陀伯人一万二千。
大卫
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亚比塞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 回耶路撒冷
去。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但是啊，这个亚门人知道大卫啊真恶，真恶他们，就打发人拿去招募的啊，这个伯利和的亚南人和索巴的羊的步兵20000等，还有其他的啊，这个马家王的人1000啊，陀伯人啊12000等等。前面这个字啊，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这个字在原文字是蛮有意思，就是鼻中的臭气，憎恶这个字就是你鼻孔中的臭气。那换句话说呢，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希望你闻到臭的，更不愿意那个臭在你的鼻子里面，所以一定会处理的。所以你看呢，从羞辱一直到现在，很明显这个亚门人是准备要挑衅，然后准备要一个征战。在整个征战后面的当中，已经有个计划，就是跟这个亚兰人，你说是结盟也可以，或许说招兵也可以，这个就用这个招募这个字。原来那然后呢，除了主要的是这个亚兰人，有两个地方的羊，一个叫做伯利和的羊，一个是索巴的羊，还有呢步兵20000，而且呢还有加马家王的人1000，还有这个可能这些都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陀伯人12000等等。换句话说，他整个后面已经有一个的安排，一个 scheme， 一个所谓一个计谋在里面。原来他们是预备好征战，可以这样的说。所以呢，只是找个借口而已。所以一找到一个借口要征战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招聚了这些所谓的亚门这个亚南人来。亚门呢，另外一个就是亚南。那用到这个字叫招募的时候，或许这样的说，确实是把这些人找了，基本上是用出钱买这些人。这些就是所谓的用现在的话叫做职业军，不是这，就是可以买的军人，你甚至可以用这样的话叫做特种部队。那这个观念还是要放在里面，要了解。在当时，你买一个人来打仗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跟你的关系，他是一个奴仆，就跟一般一样。我找个买个奴仆来，他是帮我管家的；买个奴仆来，他是帮我什么什么帮我提鞋子；买个奴仆来是做什么？现在我也买个奴仆来，但这群人是专门打仗，所以在当时有这样一个规定。所以为什么包括大卫那时候找一些的所谓的这个特种部队来，也是好像有点招来，甚至买来的，主要是这些人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跟主人的身份呢，好像主人跟奴仆一样，所以忠心是 must， 是必须的。所以呢，在这种的原则的底下，如果一个奴仆不忠心呢，你可以是可以被杀掉的，因为奴仆最重要就是忠心。那但是他有不同的所谓的用处，可以这样的说啊，有些是耕田，有些是种田的，有些是打理家门，要打理这个家门。那这时候有一些的人找来，所以从某个角度上，好像是军人哈，但是从某个角度上，他是真的是卖身的，可以这样的说。为什么这个亚门人这个王要找这种事情？就是他要找一群能够打仗，而且这群人是对他是卖命。你看呢，在整个安排的计划里面，基本上他是要跟大卫要打个仗，是亚门人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个仗，所以他整个都安排。所以包括那个所谓的羞辱啊，大卫的所派来的这个使者啊，整个东西是有关的。那当时还找了一些的，是不是特种部队呢？所以这个马家王的人还有1000人不多啊，但是呢，那反而倒过来说亚兰有多少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陀伯人12000等等，所以呢，他是整个预备好征战。大卫听见了，就派他的将军约押就带部队去。OK， 所以呢，大卫要了解整个状况，所以呢，大卫就派这个军队去的，而且这个军队也是一个蛮强的军队。那到最会打仗就约押，在那时候就去到亚门的那个的王的国家的面前，其实就来到这个亚门的城门的面前。所以后面一句话说，然后出来在城门，所以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那刚刚不提了一下呢，索巴啦与这个等等这样，并马加人另在郊野摆阵，那这话什么意思？所以呢，大卫已经派兵出来，那大卫以为听到这么多事没有错了，他就来跟这个所谓的摆阵，要跟这个亚门对战。所以城门在这里，那这个大卫的军队从这边过来，所以亚门呢，他的军队也排出来。没想到大卫这些军队，约亚带军队，在这个所谓的亚门的城门的外面跟亚门军队对的时候，那群亚兰人就跑到他们的后面去了。所以等着把它变成一个 sandwich 一样，把一个，所以一个叫在郊外。所以你就读到后面才一个知道，前面有条线，后面有条线。所以原来呢，约亚的这个军队所面对的这个敌人，不是只有一个方面，是前面有敌人，后面有敌人。所以你看那整个的布局啊，敌人是这样的布局。这时候该怎么办？有时候你会进到一个状况，不然在生活里面，你真觉得好像走投无路，这是一个。但是反观是想退后也退不出来。你觉得好像夹在一个困难的当中的时候，你真不知道要怎么。其实这时候最容易发生一个事情，就是怕。因为你本来想的就是这么简单一个身上，反正我们两个对就是，坦白说我也不输你。但是一听到后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你发现困难当中有时候加上一些的困难，不论这个后面加上困难是大与小，第一个事情就让我们惊慌，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常用这句话，我们都说内忧外患，这是最困难的事情。打仗就专心打，处理问题就专心处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枝节？这些枝节我还没想到，尤其是你没有想到，这种会一片混乱，你会很害怕。所以我常这样的说了，这时候你人也想不通了，因为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很难去再去找朋友来帮忙。坦白说，朋友很多时候就，哎呀，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或者就走开了。或许这个朋友也鞭长莫及，因为你真的被夹在一个困难面，好像一个三明治一样，你走不开的。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相信这是两个事情。第一个，你跟神的关系是很重要，这时候真要呼求神，因为后面用到这句话，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换句话说，当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神也做也可以，不做也可以，愿耶和华随他旨意，意思说他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所以这句话应该这样的说，如果明白准确，我们就照着耶和华的旨意而行，或是我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带领而行。不是这个意思，是哎呀，我们都该做都做了，那其他就交给神，神你做就做，不做就了事，我也没办法。其实心中很多的这个不平啊，或者埋怨，但是我们还是比较谦卑的啊、哦，神啊，我该做的，那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如果你不做，我也随从你。有一次我碰到啊，有几个姊妹，那在国外牧会的时候，他去看那个病人，啊，他去看一个也是另外一个姊妹，这两个姊妹啊，族里面都很好，都很在教会蛮热心，那也非常跟这个姊妹。那回来以后啊，因为另外一个姊妹进了医院。那个姊妹进医院，因为长了 cancer， 年轻，孩子还小小，这个丈夫还在做事。那两个姊妹就跟我谈，其实我们没讲什么话，他说哦，他这样，所以我们就带他祷，为他祷告，我们也为他说，就告诉我，他们也这样的说啊，我们要大胆向神求，因为你还年轻，你的孩子还没长大，哦，你的丈夫还需要你在旁边帮忙。我们一起来努力，神还用年轻，因为神还有我们还有时间嘛，神用我哦，因为你的责任还没完，还有两个孩子啊，要让他把他养大，还有这个丈夫，因为他们一家人也因为是这样一个软弱的缘故啊，他们信了主，所以信主也不久，所以你要帮助他了等等。So far， 我觉得他祷告都蛮不错的，就鼓励那个生病的姊妹啊，要就往前冲了，就说虽然有这个病在，我们要胜过这困难。 不过我觉得我不知道现在记者是哪一个，是这个就讲话那个姊妹，还是另外姊妹说，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一起祷，就是说主啊，照，就说意思是说呢，好像讲了半天有神啊，如果你医治就医治，你不医治，我们要顺服你。那天我听了以后，我心中一个卡在那里面，因为那时候我被圣灵更新了，或者说那时候我学习或怎么的所谓的这个啊，就知道神，如果神带领我们，他一定会不带领我们到底。我不晓得他们这样讲是因为祷告的时候他没有清楚神的带领，神会不会医治，还是说变成我们常一个习惯，万一神不医治的话，我们已经讲了，神啊，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免得我们丢脸，免得常跟我说我不能够不祷告这句话，好多人告诉我，因为免得事情没有发生，神会丢脸。那但是你思考多一点的时候，到底你是怕神丢脸呢，还是怕你丢脸？那倒过来的话，神会丢脸吗？意思说，如果他答应的事情他不做的话，就一定会丢脸。但圣经说，凡仰望等候，必不至于羞愧。羞愧这个字就丢脸的意思，或者你翻成叫就不至于失望，叫 disappointed， 这是另外一个翻译。真的，祷告很难呢。我说祷告的难，不是因为你祷告难，祷告的难是你有没有摸着神的心意来祷告，否则是很难。所以一方面我们脑子一半就说神一定会医治，那另外一半神不见得会医治，那我们两个这个脑子这两块要凑在一起就很难。不要说各位，包括我在内，所以那天我很矛盾，到底我们怎么样问人家祷告？我知道这样祷告，如果神没有，就我们也告诉他，我们就交在神手中，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意志，神有别的带领，那你前面讲一大堆理由告诉他你一定靠神要冲过去，那后面讲一大堆理由，刚刚讲的就白讲。那到底我们怎么祷告？可能我是学简单工程，我觉得做很多事情，第一个没有逻辑，没有 logic， 我对这种事情我很难接受，因为我不知道一二三怎么做，我们怎么个 SOP， 我们一天讲这东西，你搞乱了怎么？那第二个，如果做照这个 SOP 去做，或者照某个方式，或是照这个所谓的不论是物理的定律啦，或是化学定律，如果这样做，如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话，那我做来干什么？我们就乱做就好了，因为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当我这样的祷告，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如果我们照我这样的祷告，或者照这种观念祷告，我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在祷告上我学了蛮多，所以呢，要照神的旨意祷告是必须的，否则事情是不会发生。如果你能够照神的旨意祷告，最少你要 follow 两样事情。第一个就圣经的原则，这为什么你一定要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神不会让你祷告帮助你成就一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他的心，那就很重要了。这特别被圣灵更新以后，你需要一定要圣灵的带领，这就是他站在你旁边成为你保卫师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什么叫保卫师？我已经讲了很多次，这个字最简单一次就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就站在你旁边。那这个字也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律师的意思，律师就是告诉你在法官面前，在这个控告你的这个其他一个律师，对面一个对方一个律师或检察官的面前，你的律师要告诉你该讲什么不该讲，甚至你不会讲的时候，律师说 OK 你不用讲，然后就跟法官，我是欧永亮的代理人，我是他律师，他讲不清楚我来讲好。所以原来在一个的旨意的里面，我常讲的说，有神的话，有神的灵，你一定会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当然我不说时间马上，有时候你需要寻求。我最喜欢讲的就用个拼图，你买一个的拼图，是一个房子也好，是一个军舰也好，你在盒子看是一个军舰或是很漂亮的房子，没想到一打开盒子里面就一千块拼图，这么多，你怎么知道这块跟这块是连在一起？就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它的 shape， 它的形状，另外一个什么，就是它的花样。那个大炮如果这一节在，那另外一块一定是后面那节，所以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必须的。 而且是必定能够的。否则如果你不能够照圣经，那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神说你要走在我旨意面，神是拿我们开玩笑。神是把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要求我们去达到，所以你要明白，知道神的旨意是必定，你一定要知道神的旨意，只看你要不要去寻求，就是你要不要去神的上方面知道神的原则，是否在神的话知道神原则，然后就说神啊，这时候我该怎么办，让圣灵来指引你。好像这么多殿上就在一片的混乱里面，你居然找到现在手中的摆在这个图上这一片居然找到的另外一片。那有时候你想找左右边那片，没想到你今天找到的还不是右边那片，可能是上面那一片。这就带出另外很重要，知道神旨意是必须的，是必定能够，但是神的方法不见得你明白，加上神的时间，神的 timing 不是你能够控制。我们找拼图不像什么，你一直想我要找个右边那块，没想到拿来，哎，这片好像也可以把，我发现不是右边的，它是上面那块。我上个礼拜天，不是这个礼拜，就在前面，我讲到祷告的时候，有位的同工就跟我讲，他牧师，我从来没想到在圣灵里随时多方祷告。我们普通的认识就是说，我们祷告，第一个在圣灵里我们就不太懂，然后在随时多方，哦，我们把很多事情带在神的面前，这样事情那样事情，随时多方，意思说我们要多祷告，随时。啊，不要只为那多方为很多事情祷告，这是一个解释，我不反对。不过如果真明白什么叫在圣灵里的时候，意思说你是被圣灵来带领，说祷告不是你的主导，祷告是谁来主导？是圣灵来主导。所以我就这样的解释，圣灵叫你祷告你就祷告，随时，不是你定的三餐，也不是你定的某个时候早上跟晚上睡觉，也不是在这个早上九点钟祷告一下，然后下午三点钟好像这个犹太人一样，是圣灵叫你几时祷告你就叫祷告啊，因为这叫在圣灵里，不是在欧永亮里。那完以后你突然愣住了，这时候不是祷告时间啊，那教父就圣灵感动祷告就很多，那底下就问，那圣灵是我要祷告，那我要祷告什么？叫做多方啊。所以圣灵提醒你祷告什么时候，你根本没想到祷告这个事情。哦，这个操练这么至少二十年，我还在学。你突然有个 urge， 有个感动了，你好好做某些事情。这时候唯一这个能够做的就是，我就把眼睛闭起来。圣灵充满我，掌管，让我整个思想意念，因为这是我做别的事情了，可能还在忙别的事情了，脑子还是一片混乱。然后底下说，圣灵要我祷告什么？当圣灵要你为这个祷告，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情，为这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会同意圣灵是与你一起来祷告。用罗马书那边所讲，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乐意帮助我们，用说不得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圣灵知道参透神的事情，因为三位体的第三位知道三位体的第一位的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有个解经家用到罗马书里面，好像双胞胎一样，这两个说，一个是法官，一个是律师。有一天你找到这个律师，因为有个案子有人控告你，所以你找到律师，那律师一定问你，哎，审这个案子的法官是谁？我就跟他说，审案子的法官是谁？一想，哎，怎么跟你的姓有点像？你的律师跟，哦，他就是我的双胞胎的兄弟。他不仅是我的双胞兄弟，而且我们是读同一个法学院的，是同时毕业的，而他只是做法官，我是做律师，而且我们两家亲得好，我们中间还常常去打高尔夫球。然后你的律师，我的那个，那你的案子是什么？他看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包赢，因为我认为赢的话，我哥哥一定会认为赢，一定认为对。用到那一次叫帮助，我还是喜欢说，在整个新约圣经讲到帮助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马大跟玛利亚说，夫子啊，为什么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预备这个饮食？另外一次就圣灵要帮助我们，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一说马大说，如果我的妹妹来帮我们，这个事情才能够安排的完善或者完美。从某个角度来讲，只有圣灵带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又回到那个字啊，帮助，那个为什么只出现过两次，就是我有个扁担，因为我要搬一个东西，但是那个东西要掉在中间，所以我有个扁担要抬一个很重的东西，但是我这扁担我挑不动，所以我需要扁担的另外一端，那个字的意思，另外一端有人去抬，帮助那个字在那边，我需要扁担的那个棍子的另外一边有人帮我抬，就这么简单一句。所以这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仗是神要你打的吗？当然这样的羞辱已经很明显，在当时的整个观念里面，就像打腓力士人，这不仅是人员的征战，这是所谓的神的事情，是属灵的一个征战。一说好像腓力士人一些的其他的神，他们靠其他神能够得胜，那我们是靠耶和华得胜，所以神一定要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因为跟他的名很有关系。但祷告很重要，当我在学习做释放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神这次要你赶鬼还是不赶鬼，不要认为每次都要赶。我学了蛮多，就跟着当时这个观念比较是从西方的，因为我碰那时候学的时候，所谓了解这事情都是西方的传道人。神不叫你赶，千万不要赶。神不叫你赶去赶，那是血气，那不是属灵，会出毛病的，不是出毛，出事的，甚至会出灾祸。我不说嘛，有个传道块头，我到他肩膀这么大，这么高，老美哦，块头很大，两三百磅都有，我猜想。他就人家赶着，又赶就赶，那时候年轻，他说你，他的肠子就爆炸，用他的话，我的这个在里面那个 stomach 就 blow up。他一直不能够服侍，直到他服侍身体慢慢恢复了，他现在做起码那时候啊，那是好20年前时，他告诉我现在他唯一的服侍就跑到 Las Vegas 去抓那个老虎机，他这样这个人传福音，他看那个人传福音，他不跑来跑去也不敢回去，就抓那个东西。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给我想起林道亮牧师的话，如果神没有呼召你做错传道，千万不要出来做传道，不要凭血气，不要给人家讲话几句话激动你就出来，因为你不是神没有呼召你，你跑出来做神要做的事，包括你做传道，神不会负你责任。这句话我听进去，这二三十年我不是跟人家跑，不是别人做的不好，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只是我一直在问一件事情，他做的这么好，我要学他吗？他这么这个教会这么成功，我要把教会带成这个样子。如果神告诉我说 yes， 那一定要做上去啊。如果神说 no， 我有不同的带领。我相信我们需要寻求，这是第一个。所以呢，在征战当中，你需要有神亲的。第二个是什么？你一定要有团队。我认为灵粮堂之所以今天能够发展到这样，没有别的，是团队。周牧师的宽容给大家很多机会进到这个环境来，可以组一个团队。那当时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整合的当中，我们把这个团队把它弄得更扎实一点。分工是很需要，很重要，很需要分工。第一个是分工，第二个在分工的当中每个人知道他责任，然后第二个很重要，在分工你要尽力。第三个，在分工清楚你的责任底下，每个人清楚在责任要尽。那第三个，一定要帮补合一，不是我们有个共同的规，就是说好像我们做同一个动作等等。合一不是统一，不是每个人做同样事情，你一定要分辨。今天我当我看到一些好像我们比如说决定事情开会啊，我们说要合一，基本上是统一，是因为有人把这个方式把这个命令啊，然后大家要跟得起来，很多照跟着上去做基本上没有在讨论的里面，他没有机会去讨论，甚至连明白为什么这样做都搞不清楚，因为没有这样，因为几个。所以我记得差不多10多年前 啊，在教会家讲合众的带走，我听到有个传道一个牧师，他很生气，他每次跟你们讲合一都是听你们的，最后听你们的 OK 我们也算了，我们就合一就跟着讲，最后听你们的时候发现事情过去了，都是你们增长，我们都没有增长，我们的教会人都跑到那边去，最后他火大说根本不是合一，这是统一，要把我们统在一起。他讲的有某个程度的，因为事实是这样，这是他分析蛮对，但从灵里面我不是这么的赞成。那但是何况我们要检讨，第一个我要认定当你我合一的时候，认定你跟我不一样，我没有意思要你做跟我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也不会跟你做跟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第二个，在不一样的当中我要看你有没有果效，你是否哦，你这么强调你那个那份或那个的那个责任，这喊了半天呢有没有果效，那当然是我坚持的有没有果效，不要只是一个意念。那第三个很重要，这个就是这些年来我特别，如果申报放在这里，你可以在同个部门，比如说同个处有不同的部门，你会发现每个人很专业，每个人做他事情，不过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肯不愿意彼此帮补，所以第三个很重要，要彼此的帮补。所以原来合一不仅是加添，基本上合一到程度彼此帮，因为你再专业再强你不可能是百分之百，所以你需要有人来帮补你，所以这才能够成为完美。所以当我在思想到五重啊，说这个头啊要跟这个头啊要跟这个身体要连接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子说，身体就教会啊要健康，其实教会不仅要健康，教会一定要健全。如果教会全是手，每个手都很有力气，这不是身体，这是一个怪物，还常常会打架。如果教会都是嘴，那一天吵架，教会一定有身体。而且再这样的，你会读到保罗书信，特别哥林多前书，那不体面的你要叫他更加体面，那软弱要叫做什么，要补他，你强的不要夸口，你强的看看谁比你弱的，你就去帮助他，好叫那个不体面的用圣经的话变成体面。换句话说，躲藏的萎缩的让他重新恢复他一样功用。所以你的功能不是夸口你多么厉害，你的功能是看到你旁边有没有软弱的，被你因着你的缘故他们能够成为体面，能够从软弱变成刚强，能够成为有用。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所以呢这约雅就马上跟他弟说，哦，怎么进到这种的征战里面，所以没有马上打仗，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分两边，我打前面的你打后面，或许说我打哪一方就 分一分。那从某个角度蛮明显的，这边应该是这个所谓的不是亚门人，应该是亚南人比较厉害，所以约雅对这个亚比说，亚南人若强过我，所以你看第一个哥哥或是这个约雅他去打去 take 就是说去打这个亚这个强的那个叫亚南人，然后呢就跟他的这个弟弟说，亚比赛说你就打那个亚蛮人就可以，马上分工。那哥哥是比较会打，起码从圣经里面讲到每次他是元帅，所以他不会一看你哦我要打一个比较容易 no 他一分辨我比我弟弟强的时候，他马上就 take 他的责任，然后他不以这个为傲，他如果我在打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我真的打很辛苦甚至打不赢，你赶快要来帮我，跟弟弟也这样的说。单单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兄弟，单单这样的一个安排，你可以看出合一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key element， 哥哥跟弟弟是不一样，但是同一个打仗，所以每个人发挥的机会也不太一样，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些亚南人，所以每个人知道分工，然后就知道谁打谁，然后完以后，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我打不行的时候你一定要帮我。从我接这个牧养处处长兼这施工管理处做执行牧师到今天， 我蛮看重这一方面。不是你这个部门很强，不是你这个部门只是发展你的，如果这个部门跟这个身体没有关系，基本上我一定要调整这个部门。你不能够这个身体只有我的右手是最强，我一定会调整这个部门。甚至这个部门如果他根本不秒不理这个身体，我强就可以，我高兴做什么就做。坦白说，我一定会处理这个部门。我不知道怎么说会比较对一点，因为我要建造的不是这个部门而已。所以从某个角度，有人说有同牧师，哦，我看你好宽广见，从对这个部门的角度，成全你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我是蛮成全你的。所以只要你合理，你需要，我大概都会帮你找到你需要的资源。但是当我发现成全你这个部门的时候，越成全，发现你跟这个身子脱节，第一个我需要留意，不能够再这样下去。第二个，很可能我需要做一个处理，这个部门太强，这个部门太大，这个部门已经脱离了身子，是需要处理。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跟所以主耶这个保罗用身子是蛮有意思，真的好像一个身体一样。有时候你希望身体里面都很强，不过有些强到的程度已经欺负这个身子。 cancer 是一个事情，他强了，他是很强，强到程度他已经欺负别人。当然他不见得故意的，不过我想在相处的里面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感谢主，真的啊！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突然碰到一些困难，你就祷告，主啊，这个困难我怎么处理？突然神就会把一些的原则放你的心中，不只是这你想思想的，不是那个人，不是那个部门的那个部门，你会想是整个身子。从那个角度来讲，你就知道好像比较容易去处理整个的问题。最后你希望看到的不是那个被处理那个部门，不是处理那个部门那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是最终目的是把这身体给它建立起来，成为一个强壮的身体，成为一个平衡的每个部门都能够发挥的身体。那我感谢主，到目前是应该有看到一定的果效。所以这几天我也跟神祷告说，如果叫我整合，特别这个 re-engineer 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再造啊，组织再造，这个 reinvention 也好，或是这个所谓这个 re-engineer 也好，我想如果还有几个月时间，我就问神，真的还有什么需要把它弄完？那我感谢主了，就是啊，好像大致上应该都弄得差不多了，啊，每个部门啊怎么归？那我也看到啊，这个特别施工管理处啊，建平啊跟黄杰进来以后啊做。那牧养处啦，我看到德安牧师啊，还有副处长啊，施工这个宣教职堂处啊，而且整个也动起来。那么还有其他的部门，那属员牧师说，牧师我想要找你谈一谈，因为现在我要谈将来怎么发展，因为整个东西都整合在一起了，整个一线呢、啊、都在一个地方，都施工都在那里啊，怎么？那我听他心中蛮有些的，好像一些的领受。所以我就说下个礼拜应该是这个礼拜我们找个机会再谈一谈。我意思是说我们要看的是整个身体，整个身体在建立。我相信这样的原则也应该可以用到各位的工作上面，你的纸就这样子。我相信你会同意，当这些原则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我相信应该也蛮管用的，我也相信应该蛮有果效的。所以再说两样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所做是在神的旨意面，这是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第二个，当你做的时候，神的心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神的心是一个团队来做，你怎么跟人家相处，你怎么跟你 peer 就你的同辈的相处，你怎么带出底下的接班人，或是这些迟早是你的接班，你怎么去训练他恩待他，我相信都是在我们整个的啊，在这个所谓的征战的里面，你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征战的时候，真的你一个人去征战太难。所以有人告诉牧师最近讲，我说你哦征战，我说你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你也要一个人征战？尤其呢，哦需要在哪里 ？No， 奥斯瓦切曼讲过这么一句话，今天的服事完全不是因为人的需要，要听懂这句话。因为如果你的整个的服事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你迟早一定会垮掉。你的服事完全是满足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哦，这句话我听的也是20年。牧师为我祷告，我说不行，我说你得找前面的同工祷告。礼拜天三堂下来，我不肯再为你祷告，我真没力气。而且我一祷告为你祷告，后面就排一排人，那我什么时候下午才回家？我没这个力气，我已经腰已经酸，我的喉咙已经哑。哦，学到这么老才学会这个功课。你的服事不是因为人的需要 ，OK， 这很无情，对不对？好像不太像一个这个有爱心的人。那、哦、这句话是真的，因为每个人的需要都不太一样，甚至每个人的需要有时候是他的血气，你要满足他血气的需要吗？这很难。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服事里面呢，在见面，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因为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越认识他，让我们在处理任何事情上可以处理的更加的完美，甚至处理的更加的完善。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的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圣所成就这一切，主啊，何等奇妙的救恩，主按照身上何等奇妙的作为，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愿主继续引领我，让我真能够不仅走在向，让我走在你自己的里面，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姊妹，哦，帮助我的同工，哦，让你的教会，哦，是一个好像这个灵巧相声，但是哦，纯良相隔的一个教会，哦，每位弟兄姊妹都在那边被人家使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哦，用的话来带领我们，塑造我。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